声音听得见。先谢谢大家，为了祷告，我相信，你与我们，你们与我同在，我们与神同在，我相信恩典已经够用哈。从今天到上一次讲到大概我有半年没有在这边了哈，半年没有站在这里。这么长的时间，半年，不晓得弟兄姐妹如何？这半年，如果你细回想一下，我相信在你的人生的过程当中，你的生活当中，一定有很多的变化，对不对？有的人可能位份改变了，有的人可能毕业了，有的人可能正在找别的地方，或者是什么样各式各样的有的人可能从软弱当中爬起来有的人可能正面对很更大的挑战更多的其他方面的这种方向的一个决定那我自己也在这边思想这半年当然也有很美好的时候，但也有很哀伤的时候也有很彷徨的时候。那么总之这半年过去呢，我觉得就感谢神我相信在我们整个属灵的过程，生命的这个追求过程当中，我们不单是有神，我们还有这帮弟兄姐妹，还有我们的家人，还有我们的朋友，都在我们当中。所以有时候好不好，我们望一望左右，看一看你旁边的感谢主，你与我同在，是不是哈？所以不单我们仰望神我们也看一看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何等美好，神摆在我们当中的好朋友、家人、弟兄姐妹，有时候给我们的一种生命的提醒或是改变，常常是我们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不单只是正面的有时候是负面的让我们学习更多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我自己也是在在这半年当中呢，我也觉得更多的时候在明白神的心意那我觉得这个跟我以前不太一样。我自己信主了十年那刚刚唱的那首诗歌呢活出爱呢，是我那时候信主的时候的一个最激励我的诗歌。因为呢我就活在一群弟兄姐妹的当中，他们呢就是爱我、鼓励我我就看见呢，虽然我看不见神，我也描述不出来他们所说那个耶稣是什么，是什么样子，怎么我都不知道。但是呢我感受到是那个爱是真实的，那个无条件的爱是真实的。所以这首诗歌对我来讲是非常有意义的。那我这段时间呢，这半年呢其实就更多的来操练自己，也是我今年一开始的时候跟神的一个祷告这个希望能够更多的明白神的心意，特别是在教会的里面，特别是在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那我妈妈我还信主之前，我妈妈常说我是这个傻人有傻福。她就觉得我好像很多事情都不经过大脑，然后就好像就是一个好像挺顺服的人我如果用我们基督徒的说辞就叫做顺服，但也没什么胸怀大志，好像也就很少去用这个头脑，对。但呢为什么我这个信主之后，特别是现在在服事里面，特别想明白神的心意，我发现很多属灵的事情很多在更深层里面的东西，是我不得不去更深的去明白到底神的心意是什么，以至于能够配合神的心意继续带领弟兄姐妹往前齁。所以我觉得当然妈妈是说我傻人有傻福，但是我自己心里面知道，当我信主之后不再做糊里糊涂的人，总要明白的神的心意如何齁。好，那今天呢其实要讲的经文呢都是跟着教会的进度，相信弟兄姐妹如果还有印象，这一段经文有没有印象？有齁。这段经文其实呢已经两位我们很优秀的传道人已经都在这边有跟大家分析过信息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陈长老，一个是景深传道齁。 但我自己看到这段就按着教会进度的这样一个安排呢，我也很认真的在那边祷告，明白神的心意。哎，神在这段时间想对我们弟兄姐妹说什么，想对我说什么，那想对他的教会说什么。但我再一次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发现这段经文真是非常重要，真是太重要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段经文是贯穿整个，我们当然我说上帝的话语是一致性的，那这段经文呢，你会看见它是贯穿整个新旧约，圣父、圣子、圣灵呢，这三位一体的真神呢，在这边怎么样见证人类重要的时刻啊？例如说第九节，哎，我是不是这样按？哦，对，例如第九节里面讲到，有声音从天上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啊。那我们看到这个是这段经文，我们会想到特别想到耶稣基督，他在受洗的时候也有听见天上有声音说啊，这是天父说。再来我们会看见圣灵吩咐彼得同去啊，不要疑惑，不要疑惑。这个疑惑呢，如果你有打开圣经，你留意去看后面有些小字，那小字叫做什么？有没有谁有圣经？它有小字上面写分类，哦，分类，哦，啊，然后再来呢，啊，第十六节讲到主的话说，啊，主耶稣基督的话，所以我们看见这段经文呢，啊，圣父、圣子、圣灵呢，这位三位一体的真神呢，在这边呢，啊，做这个人类历史上重要时刻的一个见证，啊，那当然我今天的经文呢，啊，讲到说是一个这样子一个背景，然后我们看见这个题目呢是水平面的。翻腾，水平面的翻腾哈，然后我们用关系来类比哈，我们看见如果用关系来类比，我们说这条垂直的啊，这条线或是面呢，是我们跟神的一个关系的话，那么这个水平面呢，就是我们人跟人的平行的一个关系哈，人跟人，所以翻腾呢，说到是一种。好像刚刚我们唱的诗歌一样，那个好像一个海面在那边波涛汹涌一样，说到我们心中的一种挣扎，那一种心灵不自由的情形，常常我们在心中的这种不自由，这种翻腾，就是神要工作的地方，就是十字架要工作的地方。所以我们接着会来看，今天最主要有三个我们要来看的事情，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主在跟保罗说话的时候呢，他呢是透过一块我有按错了是吗？对不起，抱歉，我怎么按回来？好 ，OK， 是不是这一页？好 ，OK， 好，我们看三件事情。第一个呢，就是注意到那块布，那块布其实就是食谱，里面有好多各式各样的爬虫的东西，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来看这个食谱到底神要说什么。好，那第二个呢，或者是说我们这样换一种问法好了。那神要呼召犹太人外邦人进入神的国度里面，就借着这块布来说，是为什么神用这样的方式，用一块食谱在这边表达他要呼召万国万民 ？OK，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当彼得说主啊不可以的时候，那不可以对他来讲是一个心中的翻腾，是一个他心中的纠结。那他到底是要坚持什么，或是他明白的什么，或不明白什么，或是他到底心中他最让他搅扰他的是什么？然后以及出路是在哪里？神所要带领出来出路在哪里？第三个我们要来看的是这段经文，透过这一段的经历，那神要提醒你，提醒我在什么地方？神要给我们的祝福又在哪里？我想我们从这三方面一起来看今天这一段经文。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谢谢你，赞美你，因为你爱我们，你爱我们以至于主，你要在你的心意当中更多的让我们明白，以至于我们能够更好的来预备自己，能够来跟随你。主啊，我们就把下面的时间再次交在你的手中，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真明白你，真认识你。主啊，打开那个智慧和启示的灵，把那个智慧和启示灵赐给我们，叫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能够来明白你的心意。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阿们。好，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开始来看这一段经文的里面的第一节。首先呢，我们当然看到就是说，我们要留意这一段经文的作者呢，他的名字是路加啊，路加医生，他用了整整《使徒行传》十章全部 跟第十一章大半部在讲这件事情，那讲这个哥尼流信主的事情。那大家都知道，在那个古时候，那个纸不像现在这么普遍，它是用那个那种笨重的这种蒲草这种一种叫蒲草这种纸来写的。所以路加医生他在处理这样子的一个经文，或者说处理这样的一个过程的时候呢，他必须要很小心的去处理，在有限的篇幅内把最重要的一个信息放进去。所以他用了这样子多的篇幅在描述这个第一个外邦人哥尼流全家信主的这样事情，记录了两次，让我们从当中可以体会到路加医生呢他所要表达的强调的这个的重要性啊。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来看的。第二个我们要来看的就是把这个经文打上来，第一节里面讲到使徒和犹翰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啊，所以这边有一群是使徒，有一群呢犹太的众弟兄呢听说了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但我相信在他们当中听见这样的信息，你们觉得他们是欢喜快乐的，还是觉得很不是滋味的？很不是滋味，不是滋味。为什么为什么很不是滋味？为什么很不是滋味啊？来。对，是不是觉得说，这个好像这个神的救恩只能临到我们啊？那我自己是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相信哈，他们应该在当中也是欢喜快乐的啊。那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是神对他们一直以来的托付，他们要把这样的这个福音，这样子的一个神爱世人啊，神要救赎这个罪人这样的一个信息呢是他们神所给他们托付，而且呢也是他们的祷告。我们来看三节经文，好，我们来看一看。好，第一个呢，我们看见呢，就是在很早很早很早很早以前的亚伯拉罕时代，好，四五千年前，那神就给他讲话啦神怎么说呢神就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地上的万族，哇，这么多族，不带犹太族，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所以在这个这么久以前的一个他们的信仰的里面呢，他们早就代代相传，知道神的心意是使他们去这个使这个神的救恩能够临到万族。那得福的意思就是得什么福？这是重点，得什么福？因你得福，那很重要的是因他们得福。那得这个福是什么？就是地上万民要认识救主，能够就是地上的万族要认识以色列人的神，去敬拜侍奉服侍他，这样子的福。所以应许的这句话呢，就应验，这个应许就应验在亚伯拉罕那一位子孙，就是基督耶稣基督的身上，当然也应验在那些以信为本像我们一样的这样子的一个属灵的亚伯拉罕子孙的身上。所以在这边呢，亚伯拉罕呢，他神就借着他要实现全人类救赎的一个计划，然后安排了耶稣基督呢，他降生，然后做一切相信之人的救主。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呢，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在诗篇的里面，诗篇的里面呢，同样呢，你会看见诗人向上帝的祷告，无论是他们在过新年的时候向神的祷告，或是他们在丰收庆典的时候，他们在赞美神的那种感恩的祷告，都可以看见，其实在他们的心里面，他们认定了这位神的心意，就是要把这个认识耶和华这位独一的真神这样的真理能够落实。所以大家可以看见他说了，当过新年的时候，他们说我就念后面那一句哈，要做亚伯拉罕之神的名，因为世界的盾牌是属于神的。那么他们在感恩的时候所唱的诗也是这样子的，他说愿神你来怜悯，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叫万国得知你的救恩世上的列国呀，你们要向神歌唱。好，他在这边向神，这个诗人在向神祷告，他说神啊，愿你自己来怜悯。 好，你让这个世界能够得知你的道路，能够万国都能够来知道你的救恩。所以我们看见呢，当这些使徒，这些犹太的众弟兄听见外邦人接受了神的道的时候，心里相信是一个是一个印证吧，好，是一个喜乐的事情。那好，那我们就要来再去思想，那么彼得或者是说彼得所代表的犹太群体，到底他们心中在纠结什么，他们在翻腾什么。我相信是在利未记第十一章里面有写得很清楚哈，我们来看一下哈，就是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我相信是这句话使他心中的那个翻腾，使他心中的纠结，甚至是一种一时没有办法明白的。为什么说到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我们细细来看哈，那首先呢，我们先看一下圣洁。圣洁是什么意思？我们常常讲圣洁，神很圣洁，但是讲到圣洁的时候，其实我们又说不出来。你们会觉得，圣洁。那我发现呢，好。我本来想请各位念一下，好，我们现在有看见屏幕，要不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我们来念这段经文，然后我们再进去继续往下看，好不好？好，好，请44、45，姐妹念44节，弟兄念45节，请。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不可在地上的爬物污秽自己。
弟兄，我是拿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
谢谢。好，那我们刚刚就讲到说圣洁是什么，好像我们平常常常讲，然后我们也好像认识说神是圣洁的，但是呢又好像你要怎么去具体的描述啊？那圣洁这件事情呢，是以色列人呢，神呼召他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么清清楚楚的讲。那这个定义呢，是Packer 他定义的，我觉得挺让我们能够去明白的。他说，每一件有关神的事，都将神与我们分开，这叫圣洁。每一件与神有关的事情，都将我们与神分开，然后并且使神成为我们可畏可敬的对象。啊，这些字放在这边，好像都每一个字都会读，但是好像又不知道什么意思。他说，每一件跟神有关的事情，都将我们与神分开。说到是这件事情跟神有关的事情，使我们跟神分开了啊，比如说。我们说到神是永恒的，还是跟神是永恒的，但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短暂的。然后你会这样，所以每一件事情你去细细想，比如说神说爱，但我们看起来好像有一点爱，但是我们的爱又是那么有限，那么有条件。那神的爱是这么长远，亘古到永远。他讲到信实，哎，我这个人也挺信实的，我只说话说算话，但是有时候又好像不是这样。神是什么啊？神是信实永不改变的。所以每一件事情，当我们在讲到跟神有关系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是什么样？跟神是分开的，是分开的。好，那圣洁也是一样，对吧？并且呢，但是呢，这样子呢，成为神成为我们一个对象，是一个可敬、可畏、可惧的一个对象。这个对象，好，那我们继续来细细来看，就是说，那我们就会有问题啊，就会有发出问题。既然以色列人所领受，就是说你们要成为圣洁，那神说我是圣洁的，那可是呢，在按这个定义来看呢，那我们怎么跟这个神怎么样发生关系？我们跟什么神来亲近他？神跟我们同在。这怎么理解？每一件事情都让我们跟神分开，那我们怎么去理解神跟我们同在？我们怎么去理解我们要来亲近神？有一个学者叫 Goldman 呢，他呢是这么样来说的，他说神同在于会幕，我写在这边了， 神同在于会幕，大家把这个把它记起来，神同在于会幕。原来最初呢，他们要来认识到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圣洁的时候呢，他要理解到说神同在于会幕这样子的一个情形。那会幕是指的说在会幕的门口，我们先看一下，我按得太快了哈。好，第一个我们看见神同在于会幕。好，我们可以从两个词语来认识神的同在啊，两个词语。第一个呢，就是在耶和华面前这一句词语呢我们出现了好多次哈，大家可以看见。那个会幕的门口呢，就是大家可以看这个图哈，好，看见了吗？好，看见了哈。好，那在耶和华面前呢，出现了好多次经文。那在耶和华面前呢，其实就是在会幕门口，也就是会幕到圣所这中间的铜祭坛这一段地方，叫做在耶和华面前。好，我们来到耶和华面前，就是在会幕的门口，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好，这是他们的理解。好，来到神的面前，来到靠近施恩宝座的面前，这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好，那所以呢那我们来到神面前，或者以色列人来到神的面前呢，他就要肯定一件事情，就是神在会幕里面，神在圣所里面。那这样子呢，就会产生的意义，所有他在这里面的敬拜奉献才会有意义。如果神不在，那就没有意义。所以这个叫做他们对神同在的一个认识，就是同在于会幕。第二个呢，他们来理解神同在呢，是神常常说了一句话，叫做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件经文也是出现很多次。那这个呢，就是在提醒以色列百姓，神要说的话背后的意义是神同在。所以好，我们就总括来看什么，这个刚刚提到就是说神同在于会幕呢，就是说神呢在这人呢在耶和华的面前，他献祭，他在肯定神与他同在，然后在日常生活当中，他把神教导他的道理就融入在生活当中，肯定神的同在。所以他们来到神的面前献祭，因为神与他们同在，这是他们肯定的事情。但生活当中，他领受了神的教导，而且活出来，他也是在那边肯定神的同在。所以这就是整个他们对，或者是说就着我们现在看这一段神同在于会幕这样的一个认识。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今天在看这样一个神同在好像听起来很神学的里面就是在会幕就是在法典的里面，其实就是在我们今天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去明白的，去认识的。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每一天每一个脚步做每一件事情，当我们在这边肯定神的同在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件事情就有意义，因为神与我同在，他主要带领我是在这一件事情的里面的遭遇，他要带领我的。所以我们说，我们常基督徒讲说每一件大事小事只要在神的手中就是大事，对不对？只要在平凡的每一天当中我们肯定神的同在，每一天就是有意义的，就是有价值的。我们这个人也是圣灵的殿，所以我们随时随在都可以经历神的同在，而且都可以来到他的施恩宝座面前。好，很好啊，神同在很好哦，神同在好不好？好神同在很好哦。但是我们如何保持这样子一个神同在的一种情况呢？好，有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生命里面好像缺少了什么，好像日子也不错过得也可以但是呢我好像又不甘心于这样子。那到底呢，我们怎么样一直有保持在神同在这样子的一种，我们说一种福泽，或者是一种稳定的里面。那对于以色列他们的一个观念呢，就是我要让神同在嘛，在这个会幕的里面，那我能做到的就是什么？保持会幕的 哎，有弟兄姐妹说得很好，我如何保持神同在的稳定啊，福泽啊，祝福啊，一直待在神的同在里面，但好像神不是一直同在，是不是？神是同在的哈，但如何保持哈？啊，就是让会幕保持干净啊，因为神是这个要住在一个圣洁的地方，所以他们要保持这个会幕的洁净，然后呢，除去污秽，然后让神呢同在能够成为真实，能够被再次肯定。那么以色列的群体呢，他的那个神圣的秩序也能够才维持。这是他们对于这样子的一个要除去污秽，让神同在变成更真实。所以我们讲到这个的时候呢，这个观念呢，就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重要。对保罗心中里面一种翻腾，他就这个是他里面翻腾的一个情形。那我们接着要来看一个叫做神圣的一个次序哈。神圣的次序呢我们说到神圣的一个观念，我希望弟兄姐妹在这个地方稍微忍耐一下哈，虽然很神学，但是却又很重要。那这一段过去了以后呢，大家有这样的基础，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个我们说到彼得为什么这么样的翻腾啊。那第一个我们刚刚讲到是一个圣洁啊，圣洁是讲到说是神，好像每一件关于神的事情都叫我们分开，都叫分开。但是呢，又是成为我们一个可敬可畏的对象。可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如何彰显神的同在，就是透过在会幕里面的敬拜，肯定神的同在，肯定神的带领在生活的当中。OK， 这边第二个呢，我们如何保持神同在，这就是关于跟洁净有关系的。洁净，把污秽的、把不洁的、把凡俗的，把它去除掉，把它隔离掉。那在我们看的很多经文啊，都会看见你会用血去洁净，有没有记不记得？对哈，对，那就是讲到洁净，那是讲到一个神圣的观念。他们对于神同在呢，他们非常的珍惜，也非常的谨慎，所以一定要保持会幕整个的一个清洁干净。那么当然，这个观念里面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形。我不单保持这个会幕的洁净，还要保持一个神圣的次序。这个次序是按着神创造的次序，或者我们说神的次序，我们说神是一个次序的神，他创造了这一切啊，不是混乱的，是有次序的。在次序所定的这个界限跟分类里面，能够去得到他该有的位置。他如果是在这个次序里面，他如果是在这个位置里面，就是归属于这个。然后他讲他这个地方这样的情形呢，就叫做洁净。如果不是在次序的里面啊，如果坐错位置了，就叫不洁。所以他呈现的是一种这样子的一个描述的这样的情形。第二个呢，当神在这边说哦，你要进入圣洁啊，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那这边会给我们特别是以色列人他们一个观念也是我们今天相同的观念。这个不是神一个很难的要求，好像说我是圣洁的啊，那我跟你们是分开的，不是，而是呢这个圣洁呢，反而是成为我们去什么去跟随的对象，去敬畏的对象。所以因此来讲，对以色列来讲，神圣呢，这个圣洁呢，是神的一个心意的一个延伸，所以就是讲到这样的一个观念。那这样神呼召他们呢，能够希望他们能够成为圣洁，而且也不能说希望，是上帝的要求他们成为圣洁。这个神圣呢，就是一个动态的，是一个有一个前进的，是可以分享出去的。那彼得呢，其实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观念的里面呢，他呢写信给教会。不过这个是在彼得他被更新以后翻腾之后，他重新的认识神对这件事情的一个看见的时候，他才发出这么大的一个神学的信息啊。我们都很熟悉的就是关于在彼得前书的2:9里面，他讲到唯有你们，我们一起念哈，来，唯有你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宣扬那门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对， 所以呢，彼得在这边被更新了以后，你会发现他写说，我们是你们是哈，他就对教会来讲，你们是圣洁的国度。在这边他用到的一个圣洁呢，就是他对重新再次认识到圣洁呢是神的心意的延伸，是一个动态的，圣洁是我们去追求神跟认识神的一个方式。所以彼得呢，在这样的一个认识之下，他被更新了，所以一个教会呢就会看见他这个神的一个心意所以看见这个是一个积极的要求他的百姓成为圣洁呢这是一个积极的，而是让他们来领受神的恩典，然后带出去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带出去这是一个动态的，神圣是可以分享的。那我记得在两个礼拜前呢这个我有一个带我信主的一个老姐妹，她九十几岁了，她打电话来的时候呢，我非常的这个觉得很抱歉因为我觉得有一段时间没有去探望老人家了，但我也知道她非常的这个日子非常的辛苦在辛苦的当中呢却能够纪念到各方面的需要，所以她打电话给我，她第一句话就说我知道你现在一定很忙那 我今天打电话来其实是正好我他在做工作停下来一段时间，然后他才来打电话那他讲完这句话的时候呢，我就对这个老姐妹呢，九十几岁的老姐妹呢就从心里面呢就是深深的来这个感谢赞美神，然后也在这边电话这一头落泪，然后他就在讲说这个他现在的日子如何，所以我们就一起来祷告一起来祷告。其实他最主要打电话就是来问候我，看我如何，然后也一起能够祷告。我们经常这样子，我从一信主到现在这段时间，我们会不定期的有段时间祷告。那这次的祷告呢，也是讲到他这个儿子的一个最近的一个发生的一个这个身体上的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心脏的病，所以呢送到医院去，然后而且是在加油站的旁边吧是一个深夜的里头，其实是一月一号，正好是一月一号，所以今天是八月二十一号，所以已经过了八个月了那情形没有很好就成为呢家中非常重的一个负担，那他自己又要服侍九十几岁的他的先生，也是年纪很长。那当然在这个一起祷告的过程当中之后，我们也一起聊，我说那个你怎么样去过这段艰困的日子他呢就讲到一个让我觉得非常从心里面发出那个深深敬畏，他说有神同在呢就是天堂，他把那个神的同在呢活的或是认识的这么样的具体跟深刻，他说神同在呢就是天堂。当他说出这样的话的时候呢他是在一个非常这个艰困的环境当中，但是你从他口中呢却听见了全部都是赞美的，全部都是积极的，全部都是造就人的话。我真的是看见神的同在就是在当中，所以来到会幕的面前肯定神的同在，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活在一个这个新约的一个历史的当中，是一个这么蒙福的事情。过去是要这么的样的辛苦繁重固定的时间去到会所当中，去到会幕的当中去做这些各式各样的礼拜，但是现在我们却可以随时让我们的心回转在神面前，随时甚至借着弟兄姐妹或是借着我们的好朋友在这边诉说他们的处境的时候，神的同在就是带下来的，所以让我非常的感动。然后结束之后呢，我们就一起唱个诗歌那唱了哪一首诗歌是我最喜欢的诗歌叫做谷中百合花，这是讲到那个在这个很恶劣的环境，但是那个花呢能够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呢显出它的纯洁跟美丽。然后最后一句呢是也是我们一起就后来我哭他也哭他说到那日再见主面的时候呢 我们都一起在神的宝座面前，在这边欢喜快乐，因为我们所亲爱的众圣徒都在一起敬拜赞美神。所以呢，他不但把这个神的同在呢活得这么的真实跟真切，也让我在里面呢，我感受到所谓这个神的同在是可以这么样的具体的。好，那我们再讲回来就刚刚讲到说圣洁这样的观念，是神呼召百姓能够进去他的圣洁里面，是有份于他的圣洁。其实这是一个积极的，这个正面的，是神肯定他让我们在他的圣洁里面能够来参与。那当然对以色列的观念呢，他还要解决到所谓的他们对这个洁净跟不洁净 有一种不是在次序的里面，就是我们刚刚讲按着上帝的创造，他是在一个次序里面，但如果不是在次序的里面呢，就会成为他们所谓的不洁。那刚刚讲到所谓的外邦人信主这件事情，外邦人呢对他们来看呢是不洁净的，那么它是包含两个不洁净，一个不洁净呢叫做礼祭的不洁，一个呢叫做道德的不洁。那虽然我们对这些词汇觉得很生疏都没有关系，但是对他们来讲呢，所谓的礼祭 也是在我们当中我们可以去思想礼祭的不洁呢，它代表是一种状态，是一种没有完整。那什么叫做什么叫做完整？完整包括说是要成为犹太人立约的子民才叫做完整，因为这是一早在创世纪就已经讲的，如果不是在这个次序的里面，它没有成为呈现一个完整性，它本身就叫做不洁，是因为这样。第二个不洁跟道德有关系的道德方面，那大家一定都很清楚道德。所以呢这个我们说到这件事情呢，外邦人成为不洁呢，是因为他们未受割礼，所以呢他们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逾越节，因为逾越节是跟立约的子民救赎有份，所以如果你没有成为这样子的一个完整性的时候，你在这样子逾越节的里面跟救赎就没有份，所以他本身又是成为一个道德不洁。但是神在这边提醒保罗提醒彼得，他说嘿，神已经为你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就是你们的主耶稣带着你们这个 三年半经过幔子呢，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借着他儿子的血能够一次就献祭，使那个使那些是吧因着信能够成圣的人得以完全。所以神所洁净的无论什么人都不可以看作是不洁的，在各国当中能够来行主所喜悦的都是神所喜悦的。后来在彼得在一封信里面，他劝勉教会也是这样说到了，说到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看见保罗他心中的一个翻腾，得到圣灵的更新。所以从过去在立位记那样子的一个繁文缛节的里面，遗文旧样里面，到彼得这个前书里面，他有提到一节经文，我们等一下也许可以看到心灵的新样里面，我们就看见这位神是何等的来信实，在他们一早对神的歌颂的里面，祷告的里面，这件事情就成就了，借着主耶稣。第二件事情，我们看见神不但是信实的神，我们也看见保罗这样一个生命被改变，也成为我们的激励，也成为我们的激励。因为保罗彼得也成为我们的激励。彼得呢，他跟我们一样性情的人，但是能够在一个曾经否认主，说错常常有说错话做错事这样一个人，最后成为神手中这样子的一个杰作，这么大的工作借着他来成就。所以他一开口的时候呢，圣灵就便降下来。彼得可以说好像是从一个石头变成神家的柱石。那中间呢，我略过了很多的经文但我想在这边所要表达的是一个神圣个所要表达的是一个神的心意，是要借着他的圣洁与我们有份。所以首先你要来承认自己是需要神的圣洁，这样子一个一种谦卑的生命来到神面前，是一个本身是一个积极的参与的。好，然后最后呢我想到这三年多的这个疫情的当中神很奇妙的工作。这是彼得。好， 我们最后看见圣洁呢，不是让我们觉得好像很的确它是一个神的属性，也只有神才能够进入这样子的一个只有神才是也是圣洁。但是这三年多的这个疫情里面呢，就好像我刚才一开始的时候呢跟弟兄姐妹所讲的，我也在祷告在寻求明白神的心意。那当我们当中，我们看看我们左右有许多的这个新的我们的脸孔甚至在网上的都有可能但是我们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空间呢，都成为我们一些距离吧。但是我相信，在这个三年的当中因着我们刚刚所这样子一路下来，我们看见神圣是一个动态，是一个分享，是一个神呼召我们去跟他的圣洁有份，然后去肯定他的神的同在。所以我们可以借着我们在现在也许在我们肢体当中，我的朋友当中，我们怎么样去让我们能够跨出我们心中的一种可能我们的一种不熟悉感也好等等的，我们能够主动跟弟兄姐妹好朋友们建立关系，去关心他们，去爱他们就像我们当初如何蒙恩一样那网上的弟兄姐妹也是他们呢也很渴望能够回到我们当中，但是呢因为有一些原因呢就没有办法就这样的选择，所以很需要我们呢去一起去彼此的能够成为一个让神同在，成为一个这么真实，能够让神的属性能够借着我们能够有份。那第二个部分呢我也想到说我们过去呢在团契的小组里面，我们都是分龄我们都不同年纪在这边参加小组这样的一个牧养。但在疫情的之后呢，这段时间呢我们也看见，我所有的我们呢，包括景深传道也好，我们的同工们也好，还有很多弟兄姐妹在聊的当中也好，所看见呢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叫做跨代同行，跨代同行，我有没有写下来？我看一下，有，好，跨代同行，在疫情的当中呢我就深深的体会到我们有这个软弱的肢体年轻的就患病，但是我们年长的这个弟兄姐妹呢，对他们的这种关心，这种同行而且甚至说不是一天两天，都超过半年这样的时间，非常的令人感动这是一个年长的一个弟兄姐妹去服侍这样子相对年轻的弟兄姐妹在身体软弱的当中，这本身就是一个跨代的，是一个跨代的一个同行。然后第二个呢，我也看见我们的学生在我们当中那他们非常的这个可爱，那也很认真那来到教堂的里面，教会的里面彼此能够一起就在这边敬拜神。他们不单如此呢，他们还有一些呢就在楼上服侍我们的孩子，更下一代的你看见这是一个在学生的一个位分，在一个相对较年轻的一个位分的上面来去服侍更年幼的这下一代。在两三个月前，我们在一个团契的里面，我们有三个姐妹团契一起聚会的一个经历，那我自己在当中也非常的感动，因为我们因为疫情的关系没有办法在一起，但那个时候三个团契姐妹在一起的时候，有年长的，有年轻的等等的，我觉得他们在当中有很多的分享，然后好像第一次看到真的人都很兴奋，以前都是在荧幕上看到所以感谢神神给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疫情的底下，好像让我们有更多的反思反省，也有更多的体会神的同在到底是怎么样是我一个人在这边洁身自爱就叫做一个神同在的一个境地呢，还是说我能够让神的同在，神的性情，神的圣洁这样子有份能够借着我能够带到周围的人，好不好？所以当彼得说你们要存敬畏的心度我们世上的日子的时候，他说到我们是一群怎么样被神呼召活出他圣洁的子民所以愿神呢就来祝福我们，来拿去我们心中的那种疑惑这里的疑惑原文叫做分类是我不论是我们心中觉得是怎么样的去判断，但神 希望都把它拿走，让我们能够顺服圣灵，在耶和华的面前在神的面前肯定神的同在，分享基督，我们将这样的他的生命能够来延续下去。好，我们就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使我们成为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不是因为我们是什么人，乃是因为你，乃是我们愿意成为那个神圣你自己圣洁这个生命，愿意成为这样子一个生命延续的人，也不是因为我们吃了什么或不吃什么，乃是因为愿意在耶和华的面前敬虔度日，肯定神的同在。主，这全部是你的恩典。主啊，你就来帮助我们拿去我们心中个人这个搅扰我们的，翻腾我们的，跨出信心，能够主动的跟我们的肢体连结，跟我们的肢体同行，不是出于勉强，而是出于回应对你的爱。因为你的神圣是可以被延续的，你的神圣是正面的，是积极的，是活动的。所以愿你自己的旨意成就在我们当中。感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阿们。